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39-43。路加福音22:39-43，我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阿门。今天是我们教会庆祝成立18周年的纪念主日。首先，我们无法不感谢主，在过去的18年里，凡事每时都给予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神奇的恩典，我们不能不称颂他。特别是在一起努力保护洋化境外国人宣教士牧员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神与我们同在共同努力的过程。同时，我们也感谢神在主任牧师更替和全球流行病新冠疫情的困境当中保护和引导我们。在各种困难中，我们深深感谢那些为了履行神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奉献的教友们。在这个有深意的成立纪念主日，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39节：耶稣出去，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耶稣与门徒们一同在世上度过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为了祷告前往橄榄山。经文中说他去橄榄山是照常按照习惯。耶稣去橄榄山祷告，这次是最后一次，因此也可以写成耶稣出去到橄榄山也足够了，或者也可以说耶稣出去最后一次到橄榄山。这样似乎可以更清楚地传达其中的含义。然而经文当中清楚地记载了耶稣是照常前往橄榄山，这表明耶稣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为了背负十字架。然而他面对这个背负十字架这样的事情，却像平平常常的人一样过着日常的生活。即使面对将要背负十字架前一天被捕或经历痛苦的那一天，也是如同日常一样。因此可见日常生活非常重要，耶稣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忠实，诚诚实实的过日常生活不仅限于这个时刻。耶稣在事工生涯死于旷野禁食40天，并战胜魔鬼的考验，这是朝向背负十字架的真正行进的开始。经文如此见证，路加福音4:16，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为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并让我们活出作为神子民的样子，耶稣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活。他的生活是照他平常的规矩及遵循习惯进入了会堂。耶稣从小的时候开始，直到开始事工生活的时候，耶稣每逢安息日都会去会堂敬拜， 并学习律法，这成了他的习惯。信仰生活当中的形式化的习惯和不规律的信仰习惯都是不好的，而正确的信仰习惯和有规律的信仰习惯，则是良好信仰态度的表现。如果在早上起床之前，或者睡觉之前，能够有规律的阅读神的话语，即使一章、两章或者是几节，有规律的读经文，哪怕是几分钟低头祷告，感谢神今天让我睁开眼睛开始一天的生活，并在结束一天的生活进入睡眠状态之前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如果有这样的信仰习惯，那么这是非常优秀的，也是宝贵的属灵的资产。这将比接受十几个小时的门徒训练更加能够加深信仰。此外，在主日礼拜的时间，经常来到教会礼拜堂，在礼拜堂参加礼拜是良好的信仰习惯。如果有些主日是坐在教会的礼拜堂，而有些主日是在从事兴趣活动，或者一直躺在床上睡觉，那就不是正确的信仰习惯。此外，在面对食物的时候，比起留意周围的人和周围的人是否在关注他，那么低头自然的向神献上感谢祷告，然后再进餐，以一种意识神的形态、关注神的形态来生活的，这就是一个好的信仰习惯。实际上对于信仰生活而言，问题更多的出现在信仰生活不成为习惯的时候。最正确的信仰习惯就是始终顺从神和神的话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一个不孕的妇人，然而哈拿因着祷告的应允怀孕，并在儿子撒母耳断奶之后，按照他许的愿将儿子奉献给神。因此撒母耳从小就在以利祭司长的身边长大。撒母耳在以利祭司面前侍奉神的时候，当时正是一个缺少神的话语、看不到神迹的暗默的时代。当时撒母耳大约有12岁，话语缺席，看不到神迹，意味着那个时代在属灵上是黑暗的，没有传达神话语的先知，很少有人寻求神。即使在那样的时代，年幼的撒母耳却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神，多么神奇啊！以利没有正确履行祭司的职责，他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也都不配称祭司。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撒母耳却侍奉神。在遇见属灵上好的老师，或者生活当中遇到好的导师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怎样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是一间好教会，然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自动成为好信徒、好牧者，需要不断的舍己，顺服于神的话语，那样才能成为好的牧者、好的信徒。撒母耳为了 点亮或者熄灭圣殿里面的灯，所以睡在圣殿里面。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撒母耳。撒母耳毫不怀疑，认为这就是以利祭司呼唤自己的声音，就跑过去。然而以利祭司却说自己没有呼叫他，让他回去睡觉。通常情况下，成年人即使在睡觉时听闹钟响，也会立即反应起来。有些敏感的人甚至会因为听到敲门声，或者是关门的声音，或者旁边的一些小的细小的声音也能够醒来。然而孩子们往往不太能够听到闹钟的声音，即使去叫醒也不容易起床。我记得我30岁多一点的时候，为了按时起床去早祷，我设置了5到10分钟间隔的6个闹钟。然而尽管撒母耳是个年幼的少年，但他对神的呼召能够立刻做出反应，以为是以利祭司在呼唤他，于是跑过去。这不仅表示撒母耳敏感的反应，也表明他在属灵上是警醒的。如果神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警醒，那我们就意识不到这一点。神呼唤撒母耳3次，撒母耳的反应始终如一。他去找以利祭司，问：“是您呼召了我吗？我在这里。”撒母耳没有生气地问：“为什么一直呼唤我？”也没有烦躁的情绪。直到神第3次呼唤撒母耳，以利祭司才意识到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神第4次呼召撒母耳，这时撒母耳按照以利祭司所说的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时候神对他说的话内容如下，撒母耳记上3章11到12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神告诉撒母耳的内容是他要审判以利祭司的家。听到神的话语的人可能都说都闭耳鸣，双耳都会震动。听见的人都闭耳鸣，意思是会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上不久之后，以色列失去了与神同在的象征约柜，被非利士人夺去。以利祭司的2个儿子何夫尼和非尼哈在同一天丧生。听到这个消息的以利祭司坐在椅子上向后跌倒，胫骨折断而死。此外，非尼哈的妻子在分娩的时候听到约柜被掳走的消息，以及她的公公和丈夫的消息，虽然生下了一个儿子，但起名为以加伯，荣耀已离去，然后死了。撒母耳听到神的话，确实足以令人震惊。然而关于撒母耳听到这样重大的信息后，采取了什么行动，经文有如下的见证。撒母耳 到早晨躺在床上，早上开了耶和华的殿。撒母耳听到了神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是他人生作为先知开始的里程碑。然而撒母耳在听到如此重大的神的声音之后，并没有从第二天开始穿上先知的衣服，也没有打扮自己，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先知。他也没有宣传自己说真正的先知，少年先知出现了。当然，根据前一天晚祷告神的话，他也没有进食祷告，请求神继续让他听到神秘的话语。就像每天日常一样，按照习惯，早上起床，打开圣殿的门，确保祭司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神。神因为撒母耳在日常生活当中过着诚实的生活，因此使他成为关闭了称为暗淡无光的四世时代之门，开启了大卫时代之门的一个守门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经历非常特殊或者神秘的事情，并不是日常。但比起经历特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尽管撒母耳经历了如此神秘的经历，但他并没有立即成为先知而工作。撒母耳被呼召为传达神话语的先知，然而当约柜象征神话语的可见之物被夺走，并使以色列遭受灾难的时候，撒母耳也并没有登场。虽然我们可能认为他应该在那个时候登场，但是没有。撒母耳作为先知出现是在以色列百姓们要求国王的时候，那是神所定的时刻。信仰生活和使命的生活并不是通过特定的事件或宏大的事情来开始和完成的。年幼的撒母耳在他生活所赋予的位置上按照习惯行事，这是他成为先知的最佳方式，也是走上最优捷径的方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大、最美好的事情。即使将过去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加在一起，也无法与十字架事件相比。耶稣并没有人为的举办庞大的集会，也没有有意的聚集几万人来集会，他也没有建造与耶路撒冷圣殿或梵蒂冈圣彼得堡大教堂相媲美的巨大礼拜堂。相反，他面向当时已经建造了46年才建成的圣殿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将它重建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代赎的血，为了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按照习惯所做的事情是在会堂里读圣经，并传达其中的含义，向前来的人们讲神国的福音，医治他们的疾病， 寻找地方祷告，并屈身敬拜，这是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情。这就是主今天对我们庆祝教会成立18周年所给予的话语。主要求我们再次按照正确的信仰习惯忠实地走下去，为了实现主的旨意，让我们再次铭记我们的使命。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在2018年11月的第三个主日开始了共同主任牧会，当时首任的主任牧师离开。最初共同主任牧会分为教会行政、教会学校、对外事工和属灵生活等4部分。然而对外事工的主任牧师突然患病，病假长达14个月，复职后健康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不得不辞职，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但是人的思想和神的思想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神的想法远远高于我们的想法，而且人的道路和神的道路也不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仍然相信引导我们并进行作为的神。有一位叫彼得·德鲁克的奥地利籍美国作家，他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自称为社会生态学家。医院是以通过治疗为健康和幸福做出贡献的特殊使命感来运作的组织，因此医院是一个以发誓守护者和护士为中心的组织，他们发誓要履行希波克拉底斯誓言和南丁格尔誓言。从这个角度来看，医院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然而彼得·德鲁克博士说，医院是现存社会组织当中最复杂的组织。他指出，医生、护士、放射治疗和物理治疗等医疗支持、行政管理、经营支持等各种高度专业化的专家必须以患者为中心进行协作。这就是为什么医院如此复杂的原因，教会也是如此。乍看之下，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只需要聚集在一起礼拜、学习圣经，并以奉献支持来服侍就可以了。然而教会也有相当复杂的机制，因此一个人要了解并掌握所有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个词叫做帝王的大总统，意味着总统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政府机构来说非常强大，类似于帝王的地位。如果我们说帝王的主任牧师，那意味着一个人拥有大部分的权力。因此如果帝王的主任牧师将他的政治倾向摆在首位，那么教会就成了一个政治团体。此外，如果帝王的主任牧师像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总裁一样行事，那么教会就变成了一家公司企业。如果帝王的主任牧师陷入金钱、异性、荣誉和欲望等陷阱，那么教会将陷入纷争之中。如此，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教会成员将是受害者。帝王的教会不取决于教会的规模，无论规模如何，教会都可能陷入帝王的 乌龟的陷阱当中。因此，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走的是一条不陷入帝王的牧会陷阱的道路，而是成为更忠实的主的通道，为了成为主的身体，这就是共同牧会的道路。30多年前，韩国教会曾经流行团队牧会，形式与共同牧会相似，3个人组成一个团队牧会，轮流讲道，按照顺序轮流主持周三的圣经学习和平信徒礼拜。在教会收的 得到的工资也是平分，以及家庭的规模也是平等的。但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同，塑造我们的环境和训练过程也是不同的。此外，在某些团队牧会当中，角色划分明确，每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很难参与其他的领域。因此，尽管是团队牧会，实际上有的时候只是各自在自己的领域牧会。共同牧会的内容可以描述为独自并同行。目前负责牧会行政和教会学校属灵和对外事工等分工的主任牧师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责任来承担事务，并对所承担的事情与其他主任牧师一同分享。因此，共同主任牧师对于自己负担的事情以及其他的事情都有充分的理解。当我开始担任共同主任牧师属灵的部分的时候，我有两个想法和决心。我相信其他共同主任牧师也有类似的想法。第一点是不要贪心。如果我认为某件事情我做可能更好，但如果其他主任牧师反对，那就可能不是主的旨意，所以我就会放下自己的想法，不固执己见。第二点是慢慢来。共同主任牧师就像三角赛跑一样，彼此的脚是与其他人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认为某件事情很重要，迫切需要来解决，如果其他人无法跟上，有可能大家都会摔倒。此外，如果我认为某件事情并不那么重要，没有紧迫感，无法与他人步调一致，或者无法停下来，那么同样大家也都会摔倒。即使是亲密的朋友或者品德良好的人，对牧会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价值观不同，就无法共同来做牧会的工作。但是让我们要感到感谢的是，目前共同主任牧师自从百周年纪念教会开始共同服侍以来，已经在9年、11年、13年前共同踏上了神赋予的使命之路。所以说，尽管我们性格各异，但由于有着相同的牧会价值观，我们能够在过去的4年8个月里一起服侍。我相信运动选手们常常说的一句名言，相比团队，任何一个球员都重要。如果要让 共同主日牧会得以顺利进行，韩国教会将不再出现牧师世袭、牧会权力集中等问题。此外，个人的人事专横、财政专横等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教会的决策结构较小，决策将更迅速进行。但由于只有少数人拥有决策权，因此有可能发生冲突。相反，如果教会的决策结构较大，决策将较慢，看起来就会效率不高。然而，决策的内容将更加透明。我们教会有70多位常任委员会和260多名行政运营委员会来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决策机构。这是因为我们的教会选择了透明度而不是效率。共同主任牧会可能不如个人牧会高效，但更加透明。我坚信共同主任牧会比个人牧会更能够成为实现神旨意的通道。此外，我们教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按照教会的章程运作。当时韩国教会并不按照章程来运作。当时我们国家的教会流行起了所谓的美国领先的教会模式，每个教会都制定了自己认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大概有5条左右的使命宣言。然而这个使命宣言不久之后就逐渐失去了活力，因为使命宣言就像口号一样，只在特定的时间起作用，就像选举口号只在选举期间起作用一样。因此，每个教会的使命宣言有时会悄悄地退出舞台，或者由新的主任牧师来到之后就会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甚至有一些教会会因为一本名为《标杆人生》的一本书而开设为期40天的特别清晨祷告会。这本书无论写得多么好，也无法代替神的话语。当然，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但是章程是不同的，章程是法律，在被废止之前具有效力。我们的教会在更正和正确的修订章程的同时，按照章程来运作。这看起来可能很乏味，但这是真正正确的习惯，走在有意义、有价值的道路上。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章程规定了我们教会追求的4个目标。首先，我们教会追求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教会，圣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使徒的教会。第二，我们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作为得救的人，能够实现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作为基督徒，为民主和人类做贡献，承担使命。第三，我们教会延续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和精神，并履行成为韩国教会通向200年的铺路人的使命。第四，我们教会独立管理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教会基金会所授予的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一切权限，并将其作为侍奉和传福音的现场。这4点是我们必须不断坚守的精神和价值观， 其中我们教会延续韩国基督教百年的信仰和精神，并履行成为朝向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铺路人的使命。这一点并不是口号，也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活动，而是要通过循序不断的反复来实现，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为了成为一所真正的教会，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一直遵循着习惯进行，按照前面所提到的章程来运行教会，由常任委员会和运营管理会来管理教会。您可能收到了本月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不仅仅是关于教会财务收入和结果的简单报告，还包括详细的报告和账簿内容。此外，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还会分发教会的月刊《柳树花渡口的人们》。在许多教会的报纸上，教会牧师的专栏或讲道通常出现在第一页。然而，《柳树花渡口的人们》自从开始发行至今已经208期了，从未在第一页刊登过主任牧师的文章。实际上，在其他页面上也没有刊登过。这是因为教会月刊按照字面意思是为了传达教会的消息，而不是为了传达牧师的消息。今天成立礼拜的祷告也是按照惯例，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来进行，没有像其他教会那样为特定人设立特定的顺序，也没有改变顺序安排特别的人，因为所有教友都平等的是神的百姓，是都是君尊的祭司。除此之外，为了让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使我们教会能够迎接韩国基督教200年，承担铺路人的使命，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也有很多遵循惯例进行的事情。按照习惯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而是要通过舍己而成就的。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忠实的走完赋予我们的生命之路吧。同时，如果有大大小小我们从未想过的事情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尽力来承担吧。即使这些步伐看起来平凡，似乎只是按照习惯在做事，但当韩国基督教在61年后迎来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时候，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将明确见证我们延续了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与精神。为了承担通往韩国基督教200年的正确铺路人的使命，成为了里程碑和桥梁，也就成了主的通道。这是因为胜过世界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直到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那一天，甚至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庆祝我们教会的48周年。年幼的撒母耳听到了神惊人的话语，却照常打开了圣殿的门，第二天早上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并没有炫耀自己经历了多么神秘的听到神话语的经历，也没有宣扬自己是多么有灵性的人，然而他诚实的日常生活让他成为关闭了黑暗的40世代之门，打开了王政时代之门的先知。耶稣基督拯救人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然而耶稣他的事工当中按照照常 依照平常的时候所做的传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在背负十字架，他面对痛苦的十字架的时候，依然按照习惯去了橄榄山。他的习惯为了拯救人类，以及甚至于为了拯救像我们微不足道的人，耶稣做出了贡献。天父，在过去的48年里，神赐予我们教会无法数算的恩典，求神纪念我们教会从创立至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以保护韩国教会的两个圣地，承担起韩国基督教200年的铺路人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此的承担这个使命，直到韩国基督教200年甚至之后，即使这些事情的步伐看起来平凡，似乎只是按照习惯行事，求神不要我们忘记，没有比更好的承担铺路人的使命更重要的事情。同时，如果我们所承担的工作是符合神的旨意并蒙神悦纳的，求神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服侍。当韩国基督教迎来2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不在此处，但求神让我们教会能够承担正确铺路人的使命，更好的承担里程碑和桥梁的作用，让我们能够清楚的见证我们承担了主的通道。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